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今日有机会在空中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当主再来时，你能否展现关爱肢体？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5章31到46节。今日会继续当主再来时系列讲道的第三讲。今日会同大家一起学习圣经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这个是关于主再来讲道的最后部分。第25章用比喻来说明预备主再来的意义，还有在祂再来之前应该是怎样生活。同一个比喻讲我们知道每一个的信徒都需要为自己的属灵状况是负责。才干的比喻是晓明我们必须好好地运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恩赐。而今天山羊和绵羊的比喻是特别强调服侍有需要的人的重要性。每一个比喻可以完全将我们要做的准备功夫描述出来，每一个只是画出整个图画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会将这个图画画完整。马太福音的24和25章是主在橄榄山的讲论，特别讲到主再来的讲道。我们不知道主几时会再来，但是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四福音书对主的描述各有不同的侧重点。马太福音是侧重主耶稣是君王，马可强调主是仆人，而路加强调完全的人，而约翰是强调完全的神。马太福音他不单止展现主耶稣是君王，他有崇高的品格，而且他是被拒绝，被人拒绝做王的，还有最后是展示他是再来的王。下面我们会来看看马太福音的25章31到46节。今天的经文会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人子降临审判万民。在31节这里有讲到，当人子在他荣耀当中同着众仙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人子是哪一个呢？很明显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主最常用的头衔，这个证实他的屈辱、他的服从和仆人的心，表明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0章28节。主他道成肉身，认同和理解人。人子也都可以降低敌意，避免被人拥戴做王，以更好地去完成父神的计划，也都帮我们更好理解他第一次来和他再来的区别。这个是形容人子他降临时候的情景，不再是世上受苦侍奉的样式，但是被父神抬举作君王的样式。这个是荣耀的，荣耀在这一节当中出现了两次。犹太人一直都盼望他们的弥赛亚会来，盼望荣美的国度和神同在。所以当主的门徒听到主耶稣教导国度真理的时候，他们感到兴奋，他们盼望主的国度随时会来。今天的经文有提到审判，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谁会审判，谁是这场审判的法官。在约翰福音的5章22节那里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交给子。父是将审判权交给子，所以法官就是主耶稣基督。顺便值得一提的是， 主最奇妙的不是祂的再来，而是祂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至尊至圣的主，祂来拯救我们，而不是审判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祂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这个比祂再来审判罪恶更加奇妙。因为从旧约到现在，主一直都审判罪恶，所以祂再来审判罪恶并不令人惊讶。哥罗西书的三章四节那里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以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审判的对象是谁呢？撒二指道说，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万民就是指所有的国家民族，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所有活着的人，包括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那什么时候会有这个审判呢？当主再来的时候即刻就会审。所以我们要在主再来之前做好准备。顺便讲一讲，如果是在主再来之前已经是死了的人，他们一死即刻就会面对主的审判。因为在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七节那里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这个审判的过程是怎样呢？撒二节接下来说，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与山羊一般。分别在这一节当中出现了两次，它原文的意思是分隔。从坏的角度来想来看，就是排除在外，被人斥责是声名狼藉。从好的角度来看，就是为了某些目的分别出来，分派指派，那个是一个分开的时刻，所有人无论你是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跟这个无关，跟地域无关、国籍无关，只是跟你和基督的关系有关。只是分两类，一个是绵羊，一个是山羊。绵羊进入神的国度，山羊离开。只有两类的人，得救的人和未得救的人，只有两个去处，天堂和地狱。介绍一下绵羊，它的脾性是怎样呢？它是温顺的，容易被诱惑和害怕。而山羊它不守规矩，野蛮，所以两种羊需要分开喂羊休息才可以。33节这里说，把绵羊安置在右边，而山羊安置在左边。大家要留意，就是右手是祝福之手，是荣誉之手，也都是继承的首选之手。绵羊它温顺，代表蒙福之人，而山羊不守规矩，代表是没那么多福气的人。当雅各他祝福他的两个孙以法莲和马拿西的时候，他很慎重地去使用他的右手，因为他很清楚右手放在哪个的头上，就是代表他有继承权，他就是继承人。所以他交叉双手，他确保他的右手是按手在以法莲的头上。这个是今天讲到的第一部分，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第二部分。主审判如绵羊之人，结果是蒙福得国，原因是怜爱牵绳。34节这里说，于是王要对要向那右边的说，这里留意这个王，主耶稣他既是人子也都是君王。前面的31节讲到是人子，而这里直接改称是王，中间没有任何的过渡，但是很自然。人子代表谦卑屈辱，而王是荣耀和主权权能。这里的转变很重要，因为主再来的时候是超越屈辱，是显示王权的时候。接下来讲，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从原文来看，这个可来，它是放在句首，是强调的意思。而赐福，它是一个完成的被动的分词，它原来的意思是已经正在被祝福。而承受是一个命令的动词，它意思是你们要承受，你们要得到，你们要继承，这样的意思。而预备是一个现在的分词，它意思是一直正在预备。所以这里整句如果按照原文直译来讲，就是过来这里，这些已经正在被我父祝福的，你们要得到继承，从创世一直正在为你们预备的王国。那接下来35到36节这里讲到，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饮；我做客旅，你们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有些困惑，看来如果按照这样，是不是我们是靠这些行为去得救呢？我们看经文的时候不要只是看这里，我们要翻翻转头去看到34节。34节这里讲到，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这里特别强调到得救的根源是父神他用他的主权去爱和救赎。承受他有继承的意思，非常重要，可以继承某些东西是因为出生在这个家庭，我们因信成为神的儿女，将来可以承受神的国。这个在罗马书的8章有讲到，而那承受，而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要特别强调救赎的选择性，也就是父神他为你预备国，你被选中为父神所爱。有对应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1章3节那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要再次强调，神是因着祂的怜悯拣选我们，给我们基业，是我们得救的原因。所以34节是得救的基础，而35到36节是得救之后外在的自然的反应和证据。这里提到6件事，饥饿、口渴、客旅、赤身露体、疾病和监禁，要代表一个人各种的不同的需要。今天我们在美国物质很丰富，已经有很多需求是得到满足，但是仍然有很多的其他的需求、伤害和问题，需要你和我去服侍、去帮手解决。我们如果愿意去服侍满足这些需要，就是证明我们是真的得救。接下来37至39节这里，二人有一个惊人的反应。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饮，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留意一下，首先我们留意一下谁回答，不是慈善家、社会活动家，这里是突然间大家记得现在上文那里是讲到是绵羊的，应该是，但这里突然间转了个名称，是义人。这里再次提醒我们， 呢啲人佢之所以咁样做，系因为佢哋首先系因信称义，佢哋喺主里边并称义，蒙父神嘅赐福，所以喺行善当中表现出义嚟。佢哋嘅反应系令人惊讶嘅，佢哋冇话系啊，我哋一直都系咁样做，我哋做好多，睇我哋嘅墙上挂住年度慈善家，我哋一年捐好多钱俾社会嘅。佢哋唔系咁样讲啊，佢哋而系话主啊，被交火啊，好似我未见过你，我冇帮过你。佢哋好谦卑，好诚实，就好似约一书嘅三章十八节嗰度话：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同诚实上。这个诚实非常之重要，值得我们去学习。而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八福的第一福是怎么讲呢？第五章的第三节那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主说进这个天国要行善，要彰显神爱，而且要谦卑虚心。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问自己，看我自己的生活，我说崔利刚啊，你有没有喂饱过人呢？是的，主的一个主内的肢体，有没有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一杯凉水呢？有没有曾经接待过一个客旅给他地方住呢？我有没有给一个没有恰当衣服衫的人给他衣服着呢？有没有去探过病安慰他们呢？当然现在疫情不方便，有没有打过电话呢？有没有去过监狱探监呢？你可能会说，我从来都没见过一个赤身露体的人，但如果有，我会给他衣服着。有时未必有机会，但这个是一个内心的态度，一旦有机会你会毫不犹豫去做。如果我们爱，就表明我们是属于神，因为神就是爱，他将爱降在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的心中。在约一书的三章十七节那里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为你自己而活，还是为别人而活呢？接下来这个部分的最后一节是很重要的，这里讲到四十节，这里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谁是弟兄呢？在希伯来书的二章十一节，这里说，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耶稣是称那些相信他的人为弟兄。留意这个最小，最小他原文意思是最微小、最不重要、最无关紧要的。如果用一句我们通俗的说话，就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在教会聚会当中，没人留意他几时来，也都没人留意他几时走，他的出现与否无关紧要。但是这样的弟兄，这样的肢体，他是与主紧密相连的，因为主在他的里面。谁是最小？是不是年纪最小呢？有一次有位牧师在讲道当中问，谁是最小的？有一个小朋友他举起手，他说，我是最小的，因为我只有五岁。那是不是信主的年日最小呢？都不是。其实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讲到有需要就去帮，不用问，任何人有需要都应该去帮。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的第五节那里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十章四十节嗰度话：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嘅。当你愿意接纳、帮助同埋鼓励主内嘅肢体，你就系向主做；当你接待其他嘅信徒，就系接待主；当你接待主，就系接待差派主嘅父神。无论对一个信徒做咩嘢，你都系对主做。今日如果你对一个主内嘅肢体恶言相向，你就系喺度闹紧主。但如果你虽然只不过是向一位转来的肢体给一杯及时的凉水，你就相当于是给主耶稣饮。圣经说不能不得赏赐。主教导我们，无论无需理会对方对你怎样，你都要对他好。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华人的教导不是这样。我们受孔子的影响很深。举个例子，孔子在他的《论语》献问当中是这样教导。有一天有一位学生来问孔子，如果有人对我不好，我对他好，可不可以呢？孔子怎样回答呢？何以报德？也就是说，那些对你不好的人，你对他好，咁点样对嗰啲对你好嘅人呢？咁样系唔公平嘅。孔子最后用八个字嚟教导佢嘅学生，大家可能有啲人都听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咩意思呢？亦即系话先睇下对方点样对我，然后我再决定点样去对待对方。但是主的教导不是这样的。主教导我们不是看人家怎样对我们，我们要看神怎样对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要爱哪一个呢？不单止要爱那些爱你的人，你爱的人也都要包括恨你的人和你恨的人。你在教导当中有没有这些人呢？你说不是，我和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很好，我是那个人见人爱车见车载的。但其实在教会当中，肢体的碰撞不会是难免的，但我们仍然要去爱。有人踩亲你，不小心你不要去踩亲人，你说是他先 踩我，所以我要踩回他，不是这样的。人家不对，你不可以跟住唔啱嘅。得救唔靠行为，但系真嘅得救必然有好嘅行为。雅各书嘅二章十七节嗰度话：没有行为嘅信心是死嘅。所以真爱嘅行为系检验真信心。呢度亦都要留意得救嘅标准，呢个检验唔系话你赶病医鬼行几多神迹。甚至不是说你参加多少教会的活动，而是讲到要服侍有需要的肢体，每日有些简单的爱的行动，体现主在你的里面。人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要活出爱，关爱有需要的肢体。劳伦斯弟兄他生前只是修道院的随师，但他的言论和信件被编成很重要的两本书，与神同在和劳伦斯属灵格言，影响很多人，包括很多属灵的伟人。他很强调用心和爱去达到与神的同在。他发现亲近神可以无时无刻，甚至在他在厨房切菜担水的时候都是可以。今天我们在疫情之下，我们被困在家里，很多人很多时候是一日三餐，其实我们都可以在家当中无时无刻地去亲近神，在搞卫生当中，做家务当中是可以的。 想问一问弟兄姊妹，你上一次为其他人祷告、服侍他人是什么时候？疫情之下，你有没有曾经关怀过人？哪怕是打过几分钟的电话。我们生活是一个放纵的社会，以自我为中心，而服侍肢体是基督徒的标记。服侍肢体就是服侍主，是你真得救的证明。我们现在面对疫情危机，有些肢体失去工作，有些肢体他们有病，有情绪的焦虑，这个正是展示我们关爱肢体的好的时刻。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将来神会审判我们，会受罚。在菲律宾有一个男仔，他受前总统老布殊的资助长达10年，老布殊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用匿名的方式去资助他，而且写很多很暖心的通信扶持他。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部分。接下来其他人都在左边，他们会怎样呢？我们接下来往下看。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今天讲到的第三部分，主审判如山羊之人，结果是被咒受罚，原因是冷漠自义。41节这里讲到，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如果看原文呢，这个离开它是一个命令的动词，意思是你们要离开，很强烈的语气，不容质疑，而且放在句首。而被咒诅和预备都是完成的被动分词，意思就是已经正在被咒诅和已经正在被预备。成句如果是原文直译的意思是，你们要离开我，已经正在被咒诅的，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已经正在被预备的永火里去。永火本来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他们无可救药，但有人是选择拒绝接受主，走向永火。有人会说，我们的主不是很怜悯慈爱很善良的吗？为什么他会说话叫人去永火啊，受咒诅啊，而且46节还讲到永刑。大家要清楚，这个是来自爱的警告。如果主他不警告，可能他永远伤害我们的事情，那他就不是爱我们的。好像父母如果见到仔女在玩刀玩火，会警告他们不要去玩，以免伤害自己。同样主的警告是爱，所以发出如此多的审判的警告，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如此。大卫在诗篇的141篇的第5节那里说，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如果连义人的击打都算仁慈，更何况是来自如此爱我们的神的警告。审判是圣经当中一个很主要的主题之一，神持续关注审判罪恶。旧约专注地上的审判，而新约关注永恒的审判。从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到启示录都有提及，其中主的教导，他教导审判是最多，而且语气非常强烈，所以难怪在马太福音的25章关于主再来的讲道高潮的时候，也都有关于审判的警告。 咁點解主要喺左邊嘅人要離開，而且係進入永火呢？我哋睇42到43節，因為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做客旅，你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我病了，我在監裏，你們不嚟看顧我。亦即係話，從來都冇展現過神嘅愛，而神嘅愛係神與我們同在嘅標記，從來都冇表現過被改變嘅生命，從來都冇去服侍其他嘅肢體。44節，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我哋咩時候見你餓啦，或渴啦，或作客旅，或赤身露體，或病啦，或在監裏，不侍候你呢？他們不單止沒有愛，而且是自意，好像說如果你在我們身邊，我們一定會去做，但我們何時見過你呢？他們沒有反省到自己的問題，跟前面的二人是形成鮮明的對比。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不作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我們看左邊的人之所以會被咒助，會被趕出，是因為他們不做。五個逾節的童女，他們不是因為做了什麼，而是因為沒有做，沒有油，結果被罰。仆人當中有1200的仆人，他們不是因為做了什麼，而是因為沒有做，只是將銀埋在地裏面，結果被送到外面黑暗當中。人是因為沒有做應該做的事情，而是判與神分離，這個相當於是死刑。不做的事就是相信接受主，沒有辦法稱義，所以缺乏神的愛，也沒有辦法表現出神的意義和神愛的行為，這個是不信的罪。在最後的46節，這裡講到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裡去。留意義人再次出現，他們會進入到永生，而其他人會進入到永刑。這裡有兩個永，時間上他們的意思都是一樣，都是永恆的意思，只不過一個是永遠的生命，一個是永遠的刑罰，一個是天，一個是地。那什麼是永刑呢？就是被永不死的蟲咬，永不息的火燒，非常之可怕。主最後是以警告來結束講道，因為主再來的時候會發生不可逆轉的審判，或者得永生，或者受永刑。這個是每一個人要去選擇，有兩個去處，沒有人可以逃脫神對罪的審判，我們基督徒都不例外，但是靠著主的恩典，我們可以成為在主裏面被神所審判的罪人。主死在十字架上背負我們的罪，當一個人真心信主，主會償還他所有的罪債，而不信主的人，他將會為自己的罪而受罰。所以盼望我們當中還未信主的朋友們，希望今天是一個好日子，你願意打開心門接受耶穌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和救主。希望就是今天，希望就是現在。審判的時候，主要看見我們怎樣對待主內的肢體，凡作在一個最不為意的信徒的身上，就是作在主的身上，因為主活在每一個真心信靠祂的人的心中。所以我們要去關愛我們主內的肢體，將來必得主的獎賞。回顧一下今天的信息，人子降臨審判萬民，誰審判？人子。審判誰？萬民。如何審？分治。主是會審判如綿羊之人，結果是蒙福德國，原因是憐愛牽成， 主亦都会审判如山羊之人，结果是被咒受罚，原因是冷漠自义。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信靠主，活出怜爱谦诚，见主面的时候都能够蒙福得国。下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藉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唤醒我们，我们要去关爱有需要的肢体。我们在你面前也都献上忏悔的心，我们曾经可能有痛恨人，曾经可能有冷漠。主啊，求你饶恕我们，疫情之下我们能够活出彼此相爱，让其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求你按照时候打开那些还未曾认识你、未曾信靠你的朋友们的心门，让他们能够早日归向你、信靠你。愿你的名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被高举，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